主耶稣，我们谢谢你，真的每一个主日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心都充满了欢喜快乐。你用你自己的话做我们的食物，好叫我们里面知足，我们里面的新生命也只有你的话能这样子的满足我们。主啊，所以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我们也在这里再一次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个机会，一同来探讨婚姻的问题。我们下个礼拜就是我们最后一堂课，主啊，我们求你祝福我们所听见的所学习的都能够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没有一个道理是太高是你赐给我们，而却只是让我们在头脑里面所认识的。你是在要叫我们能够活出那个你已经给我们力量能够活出来的生活，叫我们可以在这个世代为你做见证。特别是在婚姻这件事上，我们看见仇敌真是多方的破坏，给我们很多的谎言，但是主耶稣啊，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救主，让我们 dare to be different， 让我们真的是能够跟这个世代不一样，也不学习不效法这个世代的样式，让我们靠着你可以过出一个荣耀又能够为你做见证的婚姻生活。这样的祷告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把下面的时间交给王振弟兄他给我们做了非常新颖的这个 PowerPoint。
我就是给大家一个看一看，就是我自己还有我太太，我们一起在这个新约里面查到有关这个婚姻的这个里面的圣经的经节。实际上这个呢，差不多我在想，主要都是我们两个人一起的学习。那大部分时间，我现在深深的体会到，神造我们这个夫妻，在我们自己在一起的时候，为我们造一个配偶是何等重要。我只要跟他说这个做这个做这个，他马上就给我做得这么好。对不起，今天我们学一点新的东西，这里面前面的标题啊，都是那个用简体字做的，那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章节我们找到这个大概七处这样关于这个婚姻，那我就是列下来。首先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在马太福音19章里面论到这个关于婚姻的问题。那好，接下来我们又看到就是在这个保罗论婚姻，他有很多他的保罗书信里有很多章他都论到婚姻。那我们会看一下重点呢，他在多林多前书第7章中，他有大部分的关于婚姻的这些经节他已经都列在那边。除此以外呢，我们一看其他的书信里面，我们一看哥林多后书，在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6章还有在这个以弗所书第5章还有哥罗西书第3章，那我们还有看到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在希伯来书中有关于这个在婚姻的里面也有那么几条关于婚姻的。那再看到彼得前书第3章，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关于婚姻的论述。那我在想我的答案不是标准答案，也许我还有很多的遗漏，因为我们都是一起学习，我只是说把我们看到的我们放在这里面。接下来呢，就是说我给大家看一下，就是关于这个具体的，就是关于婚姻结婚的经节。关于耶稣在马太福音中有论到关于结婚的经节。有人问耶稣那就是关于这个当里面其就是关于这个离婚的问题。可是呢，耶稣呢在这里面就是把这个整个这个婚姻的这个大概的这个状况全部都回答了。实际上在这里面都可以找到耶稣的论述。那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我们就看到这个婚姻是起初神为我们定的神为人所定的这个婚姻而且要二人连为一体。那我们在哥林多后书我们那个有看到这个给我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已经结婚的我们已经结婚了，对不对？那我们如果没结婚还在正在找对象的朋友们，你们还要那个就是你看这个哥林多后书第6章14节告诉我们说，你们和不幸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 啊，这是我们关于啊这个婚姻它的这个啊大的原则。一个呢就是说啊就是说信与不信啊不能同父一轭啊，但是我相信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啊，可能你家里的有一半，比如妻子是信主的啊，先生没有信主，那先生信主的妻子没有信主，那怎么办？实际上耶稣这里面都有啊很好的这个教导啊。我们如果我们是啊，如果你自己信了主，如果你有生命的见证，我相信那另一半他也能因着你啊，因着你的好行为啊，他也能信主啊。这是啊关于结婚的章节啊。那下面一章呢，我们就看一下啊关于贞洁的章节。那这里面同样我们看到这个马太福音19章的第9节里面说到，我要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第6章18节里有讲到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在7章2节说到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啊。关于贞洁这一方面，我相信还有其他的这个书信啊，还有其他的章节也会论述到。那但是我们就选了这2点作为贞洁。那接下来我们再看我们关于分房分房呢，在这个圣经中也有很多处在讲这个事情。那这边说得很好，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上面说，第7章的第4节说，妻子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丈夫；丈夫也没有权柄主张自己的身子，乃在妻子。接下来第5节说到，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情相悦，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着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这里面保罗跟我们说了一个原则，实际上原则是什么？实际上我们很多的时候就是说原则我们都知道，你比如在说结婚的事情啊，贞洁的事情，分房的事情啊，离婚的事情和再婚的事情，我相信你不看这些圣经经节你们也都知道应该怎么做。可是呢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不一定能行得出来可是求神来光照我们。我们再看一下关于这个离婚的这个经节关于离婚的经节，我们在马太福音19章第6节这里面说到，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我们看到了我们的经节是不可离婚，对不对？我们都知道我们也在这个，我们也可以找到这个圣经的很好的经文这是在接下来在哥林多前书的1章，我们看7节里面，我们第10节是，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们吩咐你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妻子不可离开丈夫11节说，若是离开了不可再嫁，或是仍同丈夫和好，丈夫也不可离弃妻子。12节说到，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幸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13节说到，妻子有不幸的丈夫，丈夫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丈夫。这里面说到这个关于离婚。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关于这个什么再婚对不对？那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面哥林多前书7章8节说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若他们常向我就好。第9节说到，倘若自己禁不住就可以嫁娶，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不嫁娶妙。那在倒不sorry 那我们在接下来看到那个39节，丈夫活着的时候妻子是被约束的，丈夫若死了妻子就可以自由随意嫁娶，只是要嫁在主里面的人实际上还有很多的细节比如像希伯来书13章的第4节说到婚姻 人人都应当尊重，那床也不可那个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这实际上这也是相关的关于贞洁方面有很多，还有其他的经节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列在这儿了那我就是再讲一点呢，就是说我自己的有些学习的体会我真是觉得这个婚姻真是神所设立的并且我们也看到这个婚姻是实际上是一个约，神让我们神造的人男和女，对不对？我们立的那个约。所以以前我在没有认识主之前，我们不觉得好像婚姻那个人的约好像没有那么 strong， 但是我们再一次在读圣经的时候，再一次来认识主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约也很重要我就想起来前几次，有一次我们做过一个游戏，对不对？我们两对夫妻用一个红绳子那个是绳我们当然是人要绑上，对不对？先把我们的一个腿，完了那个太太一个腿绑上，我们一起来奔跑。所以这个约是很重要。当我们跑的时候，有的人丈夫跑得快了，妻子跑得慢了，我们就要来调和。来调和，使他一起来同奔这个天属天的这条路。而当我们我甚至也想到，就是那个余弟兄经常提到那个准绳我们婚姻是神给我们设立的那个准绳。这个准绳有时候不像我们这个红绳子是拴到那个腿上，对不对？你跑得快是会拉住你。我们有的时候这个在这个婚姻的过程中我们看不见那个绳子。有时候你比如像贞洁分房离婚的事，你好像就觉得随你的己意就去行了，你看不到那个绳子。可是当你常常读神的话的时候，他那个准绳就立在那边。当你要过那个准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somehow 有那个绳子在拉着你那个我觉得这个很可贵。再一个是我一想到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我们看那个叫 Fireproof 那个 Kelly， 对吧？我看到他要做那40天的这个 trail 的时候，对不对？他跟他的父亲说他要 commit 做这40天，但实际上凭他自己的肉体他真的是做不到这40天。可是呢当他接受神的时候那个神那个生命在他里面，他就能做40天。他不仅能做这40天，他还能超过40天，对不对？他就把他的那个婚姻来挽回。真是感谢赞美主。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回想我自己的婚姻的时候，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我也很疲倦了，我也很累了，我甚至很想放弃了。可是当我把我自己放下的时候，我说我这些全交给主了，主啊，求你自己来带领我的时候，神就来做那个绳子，就帮着把我们俩帮着在一起感谢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么一些。好，谢谢。
对，你还可以在诗篇的圣经里面再找到一些就是有关婚姻的经文。但是就着王正立兄那已经非常非常完全了那你们从他的这个所列的经文里面，你们有没有觉得平常我们对于婚姻很多的问题其实主的话都讲得很清楚？有没有你一把这个经文通通放在一起的时候，是不是非常的清楚只是我们在读这些话的时候呢，真的是发现其实神是他真的是无所不知，他真的是把我们生活中各式各样的事情，他其实在他的话里面都讲得非常的明白。所以在乎就是说我愿不愿意照着神所说的来过我的婚姻生活。如果我不愿意照着，就好像我们买一个电器，我不愿意照这个 manual， 我一定要照我自己的方式来 operate， 对不对？我电炉我不要照电炉的方式来操作，我微波炉我不要用微波炉的给我的手册来操作，那我们一定会出问题，我们就白费很多的力量，是不是？因为电炉或者是微波炉的设计者，他设计的时候他就是要这样子，他就能够 function 的最好，所以他给我们一个手册。但是我知道我们现在人都是很不喜欢看 menu 看手册的，是不是？因为我做 engineer 我知道我们来了一个什么东西，我们就自己现在摸，是是是，我们就觉得那个手册呢那个 menu 都是给 dummy 看的，是不是那些对自己不会 figure out 的人去看就自己吃很多的苦头，对，买了一个东西回来也是我们左思右思，等到呢哪一天觉得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再去看那个手册，才发现说我原来一直都用错了，或者说原来这个东西原来有这么大的功用，可是我竟然只享受了它1/10的功用。你们有没有发现这种问题？有嘛，是不是？
那同样的道理也发生在我们的婚姻生活里面啊，我们不愿意照着那个婚姻设计者他所设计的那个手册，他上面写得很清楚啊。那其中还有一个呢，我们在作业的时候我漏了一个呢，就是关于同身啊。我现在因为没有那个syllabus 在手边，那其实对于很有一些弟兄姐妹呢，我们守童身不是因为我们找不到对象所以守童身。保罗在对重生的这件事情上，你前后文在读的时候其实也是很清楚的，在什么样的情形底下神在我身上有一个特别的呼召，是没有叫我要来结婚的，让我为着他的缘故能够守童身，就单身的来服侍神。所以你知道圣经中实在非常奇妙，我实在非常 encourage 弟兄姐妹，我们不要以为说今天圣经好都是给那些圣经学者或者给传道人看的，圣经就是给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所看的，而且连不识字的老妪他们都能够看得懂，更何况我们这么多人都受过教育，对，一定可以看得懂，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来启示我们，我们好多的问题都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答案。对，当我们在辅导别人的时候呢，我们也要以这个圣经的这个婚姻的设计者他所写的 manual 我们来辅导别人，免得呢我们照了一大堆其他的原则，对不对？看了一大堆的书，看了一大堆的见证，很多人的建议，可是呢结果把人家可能本来还不是很糟糕的就越搞越糟糕啊，或者是说本来就已经没有盼望了，你把他带到更绝望的境界。所以这是我们服侍主的人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好，我们不能够在圣经在神所创造的原则以外我们来辅导别人。那我们必须要根据神的话我们来辅导别人。那今天呢我们是一个本来是要课堂讨论，对不对？那但是呢后来我心里想一想呢，我觉得好像如果讨论我就怕你们通通都散掉，通通去接小孩子了，所以我就自己就在想哈，我们怎么样来达到那个讨论的效果，让你们讨论的原因就是想要让大家脑筋开始 process， 对不对？我们只是坐在那里听的话就是很 idle 的，我们的脑子没有在那里 process， 这个学习的效果很不好哈。所以我今天我问你们一些的问题哈，然后呢我们一起来想。上一个礼拜我们都看过这个 Fireproof 这个电影，我不知道中文是怎么翻译哈。这个 Fireproof 的电影呢它在去年推出来以后它就成为一个非常非常受欢迎的一个电影。那这个电影呢是在电影院也放映过，非常的稀奇啊。平常这个圣经的电影呢通常在电影院都不是很卖座，但是这个电影呢非常非常的卖座。那它是两个传道人所编剧的所制作的啊，所以当我们中间的一个弟兄呢，我想上次我们请他来介绍，他已经看了三次，每一次看都掉眼泪啊。能够让弟兄们看了掉眼泪的电影并不是很多啊。那但是呢，我们看这个电影呢，他给我的时候，好，后来那个他希望说我们在教会里面哪一个合适的场合能够来放。那时候我就想到今年我们要上这个课。那我在看的时候呢，我心里就觉得，我看完以后，我心里面真的是很感恩。因为我觉得在这个电影的里面有很多很微小的地方都非常的 biblical， 非常合乎圣经。那我现在想问一下哈，如果你没有看呢我们今天也一起听。那如果你没看过你可以到那个 Blockbuster 去租。那如果网上的学员呢，我想不晓得在YouTube 啊或是什么其他的地方有没有可能能够看得到哈，它有中文的翻译字幕。那我想问一下，这种关 OK 谢谢那这个看了这个 Fireproof 的电影，我想问一下你们看这，我们就把这对夫妇当做我们的 case study 好不好，把这个 Caleb 跟 Catherine 这一对夫妇做一个 case study， 你们觉得他们的婚姻在他们神介入之前他们的婚姻有哪些的问题，你们讲我就把它写下来。Poor communication， 不良的沟通，还有呢自我中心，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这么说 各自付不同的账单啊，这叫自我中心啊。还有没有在座的听好了哈啊，还有没有都没有站在对方的角度去想？还有没有相互指责？我觉得我自己我做的比你还多，很好。觉得自己受苦最多，最委屈。还有呢？我的能力比你强，我的需要比你大。哎，我的工作比你重要，对，我责任也比你大，对。都好。自爱自怜，还有没有？
没有得到关怀。
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关怀。啊，觉得对方应该对我关怀多一点啊，你都觉得对方很自私。好，还有没有我们跳过这个自我中心，还有没有？啊？缺乏信任。为什么 ？Lack of trust, mutual trust。还有没有？OK, 所以呢有罪捆绑介入在他们的婚姻中。
缺乏尊重。
缺乏尊重。OK, 我刚刚要问一个问题，就是缺乏信任，为什么刚刚那个弟兄说缺乏信任？为什么说缺乏信任？信不过对方，觉得对方不爱他，觉得对方不重视他，觉得自己在他对方的心里面没有那个该有的地位，没有被爱，不晓得我到底他到我自己在他里面怎么样。那为什么说缺乏尊重？恶言恶语。因为看黄色影片，所以妻子对他非常的鄙视，一点都不尊重他，也不信任他，对不对啊？那还有没有他之前的他们的情形？缺乏起初的爱，失掉了起初的爱，起初。爱不能绝对不能够写简体字哈，因为写了简体字它就少了个心啊。啊，还有没有？刚刚还有一个人讲，我在写这个时候漏掉一个，我觉得那个很好。不是，没有生活，为什么这样？没有生活，因为他们却好像没有 overlap， 对不对？生活有天天都在忙碌哈，常常不见面啊，缺乏，非常缺乏。共处。还有没有？你觉得他们吵架的方式怎么样？很猛啊！啊，好猛啊！哈，吵架方式好猛啊！我们在家里面也常常有这种情形，对不对啊？可是好像变成他们一个很既定的一种模式，对不对？好像是很习惯了他们讲话的那个 particle 说话的语气哈，或者有一点点的冲突发生的时候，他们就很习惯就用那样子的争吵的方式来解决，言语上用同那个用的 words 那些言语，所以他们在这个 resolution a conflict resolution 中文叫做冲突处理。冲突处理上面技巧非常的好。那还有一个点呢，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发现呢他们对别人都很好，是不是？你看那个救火员那个 Caleb， 你看他那样子死命的去救别人，而且他一定要跟人家说 Don't leave your partner， 来，尤其是在火灾的时候，你绝对不可以 leave your partner， 不可以离开你的这个同伴，所以呢他们对别人都很好，但是对 彼此都不好。你看这个 女的这个 Catherine 对她的爸爸妈妈对她的同事都非常的 nice， 对不对？所以呢她跟她那个有点对她有意思的那个医生，你看她就露出她非常甜美的那一面，可是当她对她的丈夫的时候，她就凶神恶煞，像个母夜叉一样，对不对？啊，所以她先生已经可能很久都没有看到 Catherine 原来有那么甜那么 sweet 那么漂亮的那一面。那同样她的丈夫也是一样， Caleb 呢，你看她在 the team 或者在对别人的时候救命的时候，你看她真的是一个英雄啊，非常的负责任啊，非常有 leadership， 但是在她的妻子面前的时候，她就显出来好像她非常的真的是不受她的妻子的尊重，彼此看到的都是那个非常不好的一面，他们没有把他们神给他们那一份尊贵的好的可爱的那一面显出来，让他的另外的一半来享受。那讲到这个不良的沟通哈，那 before 我们接下去讲，那在我们那个爱就爱的上行诗的时候呢，我们有讲到有四种不良的沟通。那基本上呢，我们就如果把它分成这四种的话，基本上我们这些人呢都是你一定会选是其中一种。啊，一定会是其中一种。那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我把它画成这四个，因为很多人都没有上过那门课，四个这个象限或者一种呢，就是 blamer， 就是什么事情都是指责对方的，好，都是你的错，你看都是你这个样子啊、哦，所以呢，哎呀，所以造成今天这个局面。对，我一边讲的时候，你就想想你是哪一种人，好不好？那第二种人呢，就是非常这个求好的啊，就是非常委屈求全的，求全求好的人，喜欢 please others 啊，所以呢，你说怎么样，你说怎么样，那通通都好，我这很怕有冲突，所以呢，只要你说我通通都可以，可是他其实他心里面呢，他并不见得不以为然。对，他就把它放在那个地方，但是他为了避免冲突的缘故呢，他说好好好好好，可是这个能不能够持久呢？慢慢慢慢呢，他越来越把他自己好像这个感觉他只是 suppress， 他并不是靠着十字架过去了，而是他把它压下来了，但是他里面其实那个委屈的感觉越来越高深，总有一天到了一个地步呢，他可能就爆发了、哦、这是，所以在沟通的时候他并没有讲真话。那另外一种呢，第三种人呢，就是有点像撒玛利亚的妇人啊。主耶稣呢一跟他讲到在该有的这个针对性，针对他的这个牲畜的问题的时候，他马上转一个弯，调转一个话题，对不对？所以他很会这个转话题的，他不愿意把他真实的情形把他沟通出来。那为什么呢？他跟这个人不太一样，这个人是怕冲突，那这个人呢他也没有真实的沟通，那主要是他可能对他自己的情形他觉得很 shameful， 就是说他可能觉得不，他觉得很羞耻啊，或者是他觉得啊、哦、我这样子的情形不能够让人家知道，如果让人家知道的话呢，那就这个我就会失去了什么什么东西啊，所以呢他不愿意，他在沟通的时候他也没有不愿意真实，而且他常常逃避啊，非常容易逃避，这种人还不见得逃避，但这种人他是常常逃避，他不愿意有一些真实的沟通。那最后一种人呢，就是非常有距离的，这个非常冷的啊，我不知道这个我用中文我不晓得怎么讲啊，他就是非常冷漠，对，非常冷漠，封闭，两种，这四种人。那我想这种人你们应该晓得，就很 cold， 很 closed、哦、他根本不在乎 indifference， 他根本不愿意跟任何人有任何的交流，即使跟他的太太也是，他对于亲密有一种很说不出来的一种厌恶，或者是说他有一种害怕说不出来，所以他不愿意跟任何人有沟通啊。那你这样的话你就觉得他都常常都是坐在很远的来观看，对，看看你到底讲些什么，然后他就在开始心里面开始 process、哦、所以这四种沟通的模式，我那时候我们在这个上那门课的时候呢，我们叫大家 大家就自己坐哈，你是 blamer 的就坐在这边，转话题的人坐那边，求全的人坐这边，然后冷漠封闭的人坐那边。哎，我觉得弟兄姐妹很可爱哎，四个象限都有人坐啊，因为就只有四个象限嘛，对不对？你不坐，你不能坐中心啊，对不对？哎，四个都有人坐。那我们今天没有这个，我们没有这个 luxury， 我们没有办法再换位置啊，时间不够。你自己想想，你是在哪里？你想完自己以后，你想另外你的另外一半，他是哪一种人？哎，这正好旁边讨论一下。你想想看啊，你一定是我们就很谦卑一点，好不好？我们在我们的里头总是有一些需要神医治，神需要神啊救恩来 make us whole 的地方。你不要说，哎呦，这四种人哦都不好，我不要承认，我都有，哎，对，我就是其中一个，对不对？然后我讨论了没有？讨论完没有？每个人都知道了吗？有没有人自己不知道的？我们帮你讲。有没有人不知道的？ Jerry 你是哪种人？你是两种人啊。primary 啊，你是哪一种人？哇，我们帮你找好不好？有没有人不知道的？不知道的我们举手，我们可以一起帮你找。那我们现在来看 Caleb 跟Catherine， 他们是哪一种人？ Caleb 是 blamer， 那 Catherine 呢？也是 blamer， 对不对？都是指责对方的，都是你的错，今天造成这个局面都是你，对不对？我们要离婚都是你啊，我们这个爱失去了都是因为你，对不对？所以我们有很多的指责都是对方的错。自己觉得自己是 blamer 的举手好吧。感谢主。我跟你说 Blamer 在这四种人里面最有救的人。这个其实 这上面这两种人都是愿意寻求连结的，他们心里面都是想要 connect 的，都是想要连结的，对。所以今天我们在开始去指责对方的时候，其实心里面是有一种懊恼啊，总不要为自己讲话了哈。不过那个 deep down 呢，在我们里面，我还是盼望说，我还是跟对方有连结。如果今天我没有连结，我根本就不指责你了，当然也不是这么好了哈。那这个求全呢，就是说他其实是为了他不想要有冲突，所以呢，他希望能够维持一个好的关系。自己觉得是在这后面两种人举个手好不好？不敢举啊。哎，我不相信的，中间有一些举手的人我不相信，我觉得你们啊，这两种人哈，你自己要小心。这两个真的是要小心。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的人格的特质里面呢，可能就有一种潜在的因素，就是我不想跟人家有 connection， 我并不很在乎有那个 connection， 所以要跟这样子的人有亲密的关系，要跟他有在基督里面，不管是夫妻，或者是同工，或者是 brother and sisters， or 你的亲人，你的孩子，这种人是比较容易、比较难建立 connection。所以，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人，你的 spouse 其实是很受苦的，对不对？你有没有说，有时候觉得你宁愿被他骂一顿，而不要觉得说他跟你这么遥远啊？那另外呢，就说你什么时候想要跟他有一点 heart to heart？ 你记不记得我画的那几个心，对不对？都是要心对心的交流，心对心的什么什么，心对心。你要跟他有一点心对心的谈话的时候，你摸不着他的心。啊，他的心很容易就跑掉了 ，drift away 啊，他没有办法停下来，好好的在心里面能够彼此有一些交流。所以今天对于一些单身的，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单身，有几位单身的哈， 你要在寻求伴侣的时候给你一点参考呀。对不起哈，那已经结婚了然后你又是这样的，你要非改不可哈。但是我们都要改，对不对？因为其实这四种沟通的模式呢，其实都是不健全的。我们都需要耶稣，都需要救主。所以今天这两个 Blamer， 对不对？ Caleb 跟 Catherine， 他们两个都是很容易指责对方的人，所以今天他们的婚姻就会走到一个尽头。然后我们现在看，因为时间差不多，我现在在问，然后他们从21天开始，对不对？他接受那个40天 Bear Love 这本书，你们这个手册，你们可以愿意的话可以去订，在 Amazon 有订的 The Dear Love 40 Days。 那从这个之后，这个笔真是从耶稣介入以后，20天耶稣介入以后，什么事情发生？发生在 Caleb 身上，舍己。第一件事情，他愿意放下他自己的感觉。对，从一开始他很不甘愿的，慢慢学习。舍己是一个需要学习的功课。从舍己开始，放下自己的需要，放下自己的感觉。然后他一舍己以后，发现怎么样？他又容易进入对方的需要。他原来他所有存的钱都是为了买他那条船，然后他一进入 Catherine 的需要，进入他的压力，进入他对他母亲的爱，进入他的母亲对 Catherine 的重要，然后他就愿意舍掉他自己的需要，为着 Catherine 把那个钱给他妈妈。还有没有？有个关键，他21天的时候，他有个什么样的祷告？什么东西是他 push 他愿意来接受耶稣？他说 I can't give something that I don't have， 我没有办法给一个东西是我没有的东西，对不对？他发现他走到21天的时候，他发现说他我需要要用这样子的一个爱心，要这样子的忍耐，要这样子的宽容，我才可能来维系，才可能恢复我的婚姻。但是呢 Caleb 他发现走到21天的时候，他有一个里头有一个承认，有一个认知，他发现说我没有这些的东西，我没有这个爱，我没有这样子的爱耐心，我没有这样子的宽容，我没有办法能够舍己，我没有办法这样子来关怀我的妻子，我也没有那个能力来舍掉我那个在罪上面的捆绑。这所有的一切照着他自己，他通通都做不到。我们今天很客观看到他们的问题，对不对？这个所有的问题 Caleb 都有，虽然 Catherine 也有，但是所以今天当他做了那个祷告以后，在他整个的婚姻里面，这是成为他的一个转捩点，一个 big turning point。 你们有没有看出来啊？这是一个新生命。所以呢，他本来没有的东西主耶稣来代替了，住在他里面的主耶稣来代替他所没有的。这个成为他婚姻里面很大的转机。所以今天呢，我真的是觉得我们如果今天把我们的婚姻的恢复，或者我们婚姻的改善建立在其他的根基上，我们一定会失望的。 当然我们有很多坊间的书，我不是说今天觉得所有的书都没有价值，只有我们讲的课有价值，我不是这个意思啊。那我的意思是我们要受一个提醒，如果今天我们的婚姻的根基不是建立在耶稣基督，建立在他的话，借着他的圣灵把那个新生命坐在我们的里面，那今天我们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这个结局会是什么。Caleb 跟 Catherine 如果今天他们不是在21天的时候有这样一个转机，你们会觉得他们是结局是什么？是离婚，对不对？非常明显啊，今天很多的离婚的夫妻也许就是这样子就离婚了，然后他们就没有任何的机会能够尝到那个后面那么美好的结局。那个结局是不是很美好？我们都掉眼泪，是不是？然后 Catherine 这样子走到他的那个里，张开他的双臂，他说 Caleb， 我不晓得是什么东西改变了你，但是那个东西我也要。是，我想很多人都在那个时候掉眼泪，都在那个时候掉眼泪，这个是他们婚姻的转机。啊，如果今天我们以为说我们送送花有个约会啊，我们啊一起有共同的兴趣，我们啊做什么东西，这些东西能够拯救我们的婚姻，我实在要提醒你，那个只是一些的方法，这是一些的辅助作为我们的参考，那个真的能够行出来的力量在21天 Caleb 的时候他找到啊，接受耶稣。今天我们很多人都是信主的啊，信主的人不见得找到这个里面的力量。在你的婚姻上我们要来依靠主。最后的时候呢我最近呢我跟几位就是好几对我们要重新更新我们誓约的夫妇呢，我有这个 privilege 好，能够跟他们每一对夫妇我都有一个小时跟他们谈一谈，因为我不希望任何一对夫妇在我们更新我们誓约的时候我们是不知道在做什么，或者是说我们没有跟从前不一样而随便的我们来更新我们的誓约，所以我就宁愿花这个时间，虽然我也很忙，但是我每一次跟他们这几对在谈完的时候，我都觉得那个真的是我觉得也是啊圣灵在我们中间的工作。那中间有一对夫妇呢，他们问我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他说怎么样能够让我们在灵里面达到那个 unity， 能够达到那个合一，对不对？因为我们发现说如果今天我们已经在身体上面合一了，我们也没有在外面我们的身体上面我们破坏这个一啊，可能我们在生活中也有很多和谐的地方，但是 somehow 我里面还有一个不满足，那个不满足呢，我们相信只有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才可以得着的。那念慈姐到底什么样才可以让我们在灵里面达到合一？你们想过这个问题？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这是对所有信主的夫妇。那我当场给他们三个答案好，后来我觉得我应该跟大家都分享。那除了我所建议的那些，我觉得第一个我们要在属灵里面有交通，灵里面有交通，灵里面那什么时候我们才会灵里面有交通呢？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我们充满了各种柴米油盐酱醋茶的需要，是不是？我们这个 platform 没有这个灵里面可以交通的 platform， 就是一个平台让我们可以一起交通，所以你一定要在你的婚姻生活里面去建立这个平台。那什么样的平台可以让你很自然的就有灵里面的交通？我们一起祷告，一起读圣经，对不对？看起来是老生常谈，但是你一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灵就能够在神那里能够彼此相遇，我们一起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一起交通的时候，哎呀，我们里面就觉得这真的是何等的甘美，是不是？啊，今天你外面可能有很多的引诱，但是这个交通是没有人可以替代的。 我只能够跟这个人能够有这样子在深处里面的默契，在灵里面有这样子的相通。你想他还会再去找别人吗？对不对？我们需要来建在我们的婚姻生活里面建立这样子的平台。我们可以在侍奉上，我们可以彼此代祷，我们不见得要同一个侍奉。对，我们中间好多夫妇，对，有人在总务组，有的人在关怀组，对，有人做 AV， 有人做新人照顾啊。但是我们可以互相在这些属神的事情上，我们可以有交通，我们可以彼此祷告，互相扶持。作为当对方灰心的时候，我给他加把力。对啊，对方想要觉得很受伤的时候，我给他安慰，我带他一起祷告，我给他做见证。对，灵里面有交通，你自己要去建立你的婚姻中的平台。那第二个呢，要有事情发生。我觉得我们的夫妻呢，在一起一定要有共同的经历。好，如果我们在一起生活，各过各的，你是你的经历，我是我的经历，我们就不容易在灵里面有真实的合一，建立那个亲密的关系。但是如果当我们一起发生事情的时候，因为一定会有事情，对不对？我们每天我们生活在一起十几年、二十年，对不对？甚至五年、甚至三年，我们都会有事情发生。那怎么样让这个发生的事情成为我们共同的经历？那我就举一个自己的例子啊。但我想，但我们我跟余弟兄真的是一起经历很多很多的事情。好，但我举一个例子，在我们其实我从我18岁认识他呢，其实那个时候他刚刚我们在念上大学啊，那个时候并没有那么，我并没有在交往哈，但是我们第一年认识的时候呢，我就知道我们班上来了一个很奇怪的人哈。后来我就辗转听说了，那就说他在来上大学之前呢，被诊断其实是有一个血癌啊。那当然后来神医治了他，然后医生也说后来也找不到这个血癌的这个痕迹，但是他自己是非常主观的经历了神的医治。所以呢，但是他脸上又肿了一个瘤。好，在他大二的时候，他就动了一次很大的手术，在台北的荣总医院。那其实那个时候呢，就是刚刚开始，我就不去讲我们怎么认识的哈，怎么样开始这交情的。然后后来呢，我们就开始交往。所以从我们18岁认识他，19岁开始交往，一直到我们现在50几岁。好，其实在91年以前，他动过8次的手术。那在中间呢，有一段时间他有9年的时间啊，因为他在我们念研究所的时候，他在念研究所的第一年，他到纽约的 Memorial Catherine Sloan 的那个 hospital 去动了一次手术，因为他的瘤肿起来很大。那一次的手术呢，那个医生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医生，但是呢却手术失败，所以把他的嘴角给割歪了。所以对他的信心，那时候他也不过才23、24岁啊，对他的信心是个很大的打击，因为他本来那个时候不要去开刀，但是因为他的父亲母亲很担心，然后也请教了很多年长的弟兄，所以 kind of 他被强迫去开刀。所以等到他这个年轻人呢，等到手术出来之后，他不仅瘤没有割掉，而且呢他的嘴角都神经被切断的时候，他自己受到很大的打击。所以他从那一次以后呢，好，就不管什么人来找他去做动任何的手术，吃任何的药，他就立定了心志，他要完全的来顺服信心来仰望神自己的医治。然后我们其实我们因为中间因为他的病的缘故，也因为我们在祷告让我的父母能够欢欢喜喜的能够让我们来结婚，所以我们 court 的时间非常的长，到我们7年以后我们才结婚。那结婚以后呢，就是他就开始这个不仅不吃药，不看医生，他的瘤每一天都在长大，而且他开始很认真的寻求要全时间服侍主。因为他在念研究所的时候呢，神呼召，然后他自己过了一个关。那个时候呢，我结婚以后呢，我就觉得对我自己来说，这个环境非常非常的困难。好，那尤其是他要不吃药、不看医生这件事情，我觉得我的信心跟不上。 所以这个是成为一件事情，对不对？如果说这件事情呢，我就让他走了，就过些时候也许也有其他的事情会发生。那但是呢，我也很感谢神，神也很摸着我，开始慢慢的预备我呢，愿意答应让他做一个全时间服侍主的人。那我那时候我就跟主耶稣有一个祷告啊，有一些弟兄姊妹可能以前听过哈，我就跟主耶稣说有一个祷告，我说主耶稣啊，我说如果今天你要我跟他共赴一轭的话，夫妻是要共赴一轭的，对不对？如果不能够共赴一轭，那我就各走各的。那如果今天我们要共赴一轭，主啊，你给他的信心，你也要给我；你给他的那一份认识，你也要给我。这大概差不多就是我26、27岁的时候，有一天我在我们的客厅，我就跪在那里向神祷告。那我觉得这个祷告，神真是非常非常的信实。好，我在很多的地方上，我都觉得很艰难去reach。可是我又不愿意成为他服侍主或是神呼召他的一个拦阻，可是我也很真实，我觉得这个功课对我来说实在是很困难啊。就像这个 Caleb 说的，他说 I can't give the things that I don't have， 对不对？我没有办法这个给我所没有的东西，所以我也很难在信心上给他任何的 support， 反而他常常的来顾虑我。所以我那一天呢，我就自己就跪在那个客厅的沙发上面，我就跟神做了这样一个祷告。那我真的是要见证，神是非常听祷告的神。我们向他所做这样子的祷告，他是非常乐意垂听的。那我觉得经过这么多年，不仅是在他的病上，在我们的侍奉上，在我们各样遇到的难处，我们还有很多的挫折，有的时候有很多的挑战哈不管是在我们的牧养教会，或者有时候我们跟我们的亲人，我们服侍弟兄姐妹，我们养育我们的孩子哈各式各样，觉得神真是非常的信实，就是他把给他的信心也给我，给他的那一份认识也慢慢也放在我的里面常常呢，不仅这样，而且呢，我不是只是因为我相信神也不是比较爱他神也很爱我，他不是为了他的缘故，所以他才这样子来恩待我那我觉得神也很恩待我，所以呢，我觉得今天在灵里面的这个 unity， 我就跟弟兄姐妹讲，我觉得我讲的不是一个空中楼阁没有办法达成的，今天神他设计的婚姻，他就是要两个人成为一个人。The two is no longer two. Two will become one. 这是神的心意。好，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就到了我很盼望说我们这一堂课大家回去以后，我们都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婚姻里面给我们一些不同的想法。好，给我们也自己很客观的来看我们的婚姻，也看我们自己在婚姻中的角色，还有神到底要怎么样来祝福我们。我们一起低头一个祷告。主啊，我们要数说你的恩典，我们就数说不完。主啊，在我们的婚姻中，在每一对的婚姻中，主啊，只要你介入，你就能把仇敌所有的破坏和咒诅转为祝福。主啊，真的，我们要在我们的婚姻中来经历你是我们的救主。你并不是只是让我们得永生而已，你乃是要在我们的生活中让我们经历你的恩典，经历说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我们就哈利路亚的来跟随你，哈利路亚的，我们要把我们的家奉献给你。主，我们在座有很多的弟兄和姐妹丈夫和妻子，他们都说要把他们的家奉献给你，他们 们都愿意他们夫妇两个能够一同的把他们的祝福扩大到别人的身上，而不是只有自己扣留那些的恩典。主耶稣啊，我们求你祝福这样子的心愿。主啊，我们真的是向你说，这个时代我们何等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人在婚姻上来为你做见证，即使过去曾经在婚姻中失败的、滑跌的、被仇敌欺骗的，今天神啊，你这位有恩典又怜悯的神，你大有能力，你都要来 restore 他们，医治这样子的弟兄姐妹。哦，主，当他们再有机会有一个新的婚姻的时候，你成为他们的祝福，给他们把握，给他们信心，知道我们靠着你。We can be different. 耶稣，我们赞美你，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